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相似佛法，重到灯下黑至狼牙阁。我们这一集要继续针对狼牙阁网路上的文章来讨论，一则是张志成先生的谈正觉同修会，还有几篇是他谈佛法体系概要的文章。在这几篇文章中，张先生提到他们群体目前的实修方式，大意是说就直接修习正知而住，到刹那定成就以后做五蕴观跟六入观来断我见正人无我，就是声闻出果。但因为在这些谈论中，张先生并没有说明实修正知而住和刹那定的方法，因此墨学就在他们网站上找了一些相关资料来参考，主要就是张先生提到的他们那个群体带领实修的金元先生所讲的有关正知而住整理出来的文章，主要就是他的第一讲的内容，因为第一讲的错误就已经够大了。我们这一集就先来检视他们对正知而住的说法。在那位金元先生的第一讲内容里，他说正知而住这个法是来自于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还说他是看了六门教授习定论后知道了什么是所缘，然后进而知道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作为初入门应该是从正知而住这个地方入手。接着他为了说明所缘，引用了瑜伽师地论卷98里面的一段论文，论文说修四念住应知略有五种见次：一、信增上力清净出家；二、戒律仪；三、根律仪；四、乐远离；五、盖清净。诸在家者虽复烁烁修诸念住，获得净信，诸盖清净，然缺学处，当知所修不得圆满。大意是说出家人修四念住有那五种渐进次第，至于在家人虽然一再修学四念住也获得净信乃至诸盖清净，但相较于可以具足清净戒的出家众来说，在家众因为缺了戒律仪这个学处，因此说所修不得圆满。论文的意思并不难理解，但这位先生怎么解释这后半段呢？他说你就算已经出家然后严格持戒，也善护诸根远离诸欲甚至诸盖清净，但是这个都还不算，这个只是一个前行，但是没有学处，接下来观修的地方你可能会不知道怎么修，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你的修行就不得圆满。弥勒菩萨在论文中明明是说在家人缺学处，他却可以说成是出家人缺学处，而且他自己前面已经说严格持戒了，那又怎么还会没有学处？显然他对学处这两个字是不懂的。所以接着他说缺学处的意思就是缺乏心所安住应修的所缘。其实学处这两字在经论出现非常多，尤其在律部的戒律里，因此学处一般就是指戒律。 这一段论文中学处的意思也是一样。那金元先生所说心所安住应修的所缘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是五根的境界，并以走路作为例子，说所缘是脚底板的触觉，当你的脚底板在落地的那一瞬间，你就正知你的脚落地了。说这样的所缘就是学处，说这样就是在修正知而住，这个误会真的很大。金元先生在讲解正知而住时，主要是引用《瑜伽师地论》卷24的论文，在卷21到卷24是根本论中讲解正知而住最多的地方，而在卷22也是论中讲学处最多之处。难道他没有读过吗？还是读不懂？否则怎么会误会学处的意思？我们先看卷21里面是如何解说学处的。弥勒菩萨说，云何戒律仪未比如是正出家仪安住具戒等等，受学一切所有学处是名戒律仪，意思很清楚，受学的学处就是指戒律仪。在卷22，弥勒菩萨说，戒律仪者未如有意安住具戒广说乃至受学学处，接着详细说明了戒律仪的内容，并多次用了学处二字，之后总结说，如是名为受学学处，如是广遍戒律仪矣。其实根本论里所讲的学处几乎都是跟戒律相关的法义，而这位金元先生竟然会不知道学处指的是戒律，而将学处说为心所安住应修的所缘之处，并举走路为例说，脚底板的触觉为所缘的学处，真的很让人无言。由此也可知这位先生对经论解读的程度如何了。接着这位先生在讲解正知而住这个法之前，他说正知而住适用的对象是人人都可以练，而且还说正知而住这个方法它基本是零基础，确确实实的零基础，不需要任何前行。又说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简单，入门门槛极低，没有前加行。可是事实真的是像他说的这样吗？他所引用的是根本论卷24的论文，论文说云何名为正知而住，未如有一若往若还正知而住，若睹若瞻正知而住等等，这部分后面再来说明。其实他也误会了论文之意。那么要讨论正知而住这个法有没有前行法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卷21，也就是刚进入声闻第10，来看正知而住这个法的位阶，这样才能如实了解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是零基础，是不需要任何前行的。在根本论中，声闻地的内容是从卷21到卷34，共分为4个瑜伽处。第一，初瑜伽处，从卷21到卷25，又分为三地：种姓地、去入地以及出离地。卷21讲种姓地及去入地，卷22到卷25讲出离地， 在种姓地里，弥勒菩萨开示欲证得涅槃所需要的法缘，在出离地里则说明未去离欲乃至而得解脱所需具足的世间及出世间的恶道资粮，而正知而住这个法在出瑜伽处讲的最多，也分别属于种姓地的涅槃法缘之一，即出离地的世出世间恶道之粮之一。在卷二十一的种姓地里，弥勒菩萨开示说要具足圣缘与劣缘两种缘，才能够证得涅槃法。对于这两种缘，弥勒菩萨说云何圣缘为正法增上他因，即内如理作意，云何劣缘为此劣缘乃有多种，为若自圆满，若他圆满，若善法欲，若正出家，若戒律仪，若根律仪，若余时之量，若初夜后夜常勤修习觉悟瑜伽，若正知而住，若乐远离，若清净诸盖，若依三摩地。第二种的劣缘共十二个法，正知而住是当中的第九个。那么在卷二十二的出离地里，对于世出世间恶道资粮，弥勒菩萨开示说为若自圆满，若他圆满，若善法欲，若戒律仪，若根律仪，若余时之量，若初夜后夜常勤修习觉悟瑜伽，若正知而住，若善有性，若闻正法，若思正法，若无障碍，若修慧舍，若沙门庄严，如是等法是名世间及出世间诸离欲道去向之粮。正知而住是当中的第八个。在种姓地及出离地，弥勒菩萨对于这些法缘及资粮的开合略有差异，但两者在正知而住之前的法基本上是一样的。在卷二十一，弥勒菩萨对劣缘中的自圆满、他圆满及善法欲这前三个法说明的较为详细，其余的法则仅是略说。而在卷二十二的出离地，对于恶道资粮内涵则不再重说前三个法，直接由第四个戒律仪开始一个个详细说明，一直到卷二十五为止。由这几段论文可以知道，正知而住这个法仅是种姓地中所说涅槃法缘的劣缘之一，也仅是出离地中所说世出世间恶道之粮之一。重点是这些法之间是有相关性、次第性的。在卷二十一的种姓地中，对于正知而住这个法，论文说：云何正知而住？为彼如是常勤修习觉悟瑜伽已，若往若来正知而住。请注意，觉悟瑜伽后面那个已字，这意思很清楚，要先如是常勤修习觉悟瑜伽之后才能修正知而住。因此常勤修习觉悟瑜伽正是正知而住的前行法。不但这样，对于常勤修习觉悟瑜伽这个法，论文说云何初夜后夜常勤修习觉悟瑜伽，为彼如是时之量已。对于余时之量，则是说云何余时之量，为彼如是手诸根已。所以他们之间其实是环环相扣，一个接一个的，后法是以前法为基础， 才能继续往下修。因此论文在略说完这十二个法之后，接着总结而说，彼由如是渐次修行，后后转胜转增转上，修集诸缘，初至圆满，依三摩地以为最后。说这十二个法，从第一个至圆满到最后一个依三摩地，要渐次修行，依次第而修，才能后后转胜转增转上，来修集诸缘。也就是说，在修正知而住之前，要先修完前八个法，而修完正知而住之后，还要依次修学之后的乐远离、清净诸盖，最后再依三摩地修学禅定。而像这样具足列缘的法之后，还要具足圣缘的法，依善知识所教授的四圣地等正卷修学，才能入地现观，正得解脱。以上说的是种性地的内容，而在出离地的二道资粮里，正知而住之前的法，基本上与种性地一样，之后则还有善有性到沙门庄严等资粮要修学，然后还是要依四圣地等法才能得出离。这是弥勒菩萨在声闻地中所开示解脱道的法义。既然琅琊阁要依弥勒菩萨的开示作为实修的方式，那就得要依论中所说的依序而修，不可劣等，要依教奉行才是。所以要修学正知而住，就得先修前一个法、前前一个法等等。因此正知而住这个法，显然不是金元先生信口开河所说的确确实实的零基础，不需要任何前行，入门门槛极低，也不是如他所说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作为初入门，应该是从正知而住这个地方入手。不但不是，正知而住的前行条件还真不少呢。总结来说，对正知而住这个法，领众教导的人得要知道它的位阶，它跟其他法之间的关系及次第，也就是所谓的法住法位。如果教导者自己连这个都不知道，不但表示他对这个法无所知，也可证明他不可能已经实证这个法。既然这个法不可能实证，还说之后要依这个法而做五蕴观行来断我见证出果，那就更不可能了。像他们这样的做法，就叫做一盲引众盲，其实是在自害害他。此外，即使是正确的正知而住本身，也不是修定之法，仅是修定的前行助缘或资粮而已。否则弥勒菩萨就不会在正知而住之后说还要修乐远离、诸盖清净，然后再依三摩地修禅定了。这个问题我们下一集再来讨论。更何况琅琊阁也误会了弥勒菩萨所说的正知而住的意涵。在金元先生所举的卷二十四那段论文，弥勒菩萨对于正知而住这个法说明得非常详细。譬如在说明往还正知住的内涵时，弥勒菩萨说，于所应往即非所往，能证了之。然后于应往时即非往时，能证了之等等， 是明正知。弥勒菩萨之后更进一步以起时为例说，又于如是春意等中，或有居家，我不应往。何等居家？为畅令家或孤酒家等等。或有居家，我所应往，为刹帝利大足性家或婆罗门大足性家等等。又说，又有居家，我虽应往，不应太早太晚而往。意思是说，对于什么是该去不该去之处，要能正确了知，对于该去该回的时间也要正确了知等等，是这样的正知而住。就像这样，对于若睹若瞻、屈身、持衣、持钵、饮食、睡眠等的正知而住，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需要知道什么是该做、可做、何时做、如何做等等，而不是都没有这样的正知，而只要像琅琊阁说的，去注意现前五根的境界，就叫做正知而住。若是前往不该去的地方，即使过程中都能随时去圆脚底板的触觉，仍然不是正知而住。因此弥勒菩萨所说的正知，意思是正智正念，是要有正确的知见智慧，加以检择判断什么该做、如何做、何时做等等，而且要有正确的意念，而随时保有这样的作意，这样才是论文所说的正知而住。在前一期的节目中，高老师谈到正知而住时，就曾举《杂阿含经》中世尊教导弟子们应该时时保持正念正智而住的说法，也正是这个意思。经文说，云何正智？为比丘若来若去，正知而住，瞻视观察，屈身俯仰，直持衣钵，行住坐卧眠觉，乃至五十六十一与末正智行，比丘是名正智。弥勒菩萨论文之意跟世尊所说一模一样，可见琅琊阁根本不懂弥勒菩萨论中所说的正智而住。这一集我们就说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